我在听。
Le guide vous parle de l'Europe.
Ich höre gerade Guido Tonino Europa Story.
J'écoute.
Wir die Reiseführer stellen uns die Europa.
Hablamos Europa con los guías.
漫谈欧罗巴，导游看欧洲。
El guía habla de Europa.
Гид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о Европе.
C'est la voiture la plus produite en France. Et en ce moment, la nouvelle Toyota Yaris France est à partir de seulement 139 euros par mois.
Allez, un concert, repeint ma chambre en vert.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280375，导游侃欧洲，我是巴黎导游马子欧。今天是2016年的7月8号星期五，那么在刚刚过去的法德大战，本届欧洲杯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法国队最终是以2-0的成绩顺利拿到了欧洲杯的决赛门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就有提到过，我说我希望我心爱的法国队能够顺利会师葡萄牙，在圣丹尼。与这个葡萄牙去会师圣丹尼，能够重返圣丹尼。后来在节目播出以后呢，就有朋友在微信里问我，什么叫圣丹尼？这个圣丹尼是怎么回事？这决赛不是在巴黎举办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圣丹尼。首先呢，我觉得有必要先给大家去科普一下，大家先要知道什么叫做巴黎。什么叫做巴黎呢？就是来说一下巴黎的概念。在我们中文当中所提到的巴黎两个字，大家肯定想象到的，时尚之都，奢侈品之都，护肤品之都，名牌浪漫之都，是吧？感觉到巴黎是一座非常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国际大都会。但其实呢，巴黎的面积并不大，这西方国家也差不多都这样啊。你感觉到大，其实不是很大。巴黎的面积呢，只有105.4平方公里，它大概呢就是拿我的家乡天津来做比较的吧，它就是相当于天津的中环线以内的这个面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边界就是巴黎的环城公路，环城快速路，这条路全长是37.4公里。跟天津的中环线几乎是差不多一边长的吧。那么在这条环城公路的外围呢，会被我们华人称为叫大巴黎地区。其实它用法语来说叫 Île de France， 法兰西岛，它是法国的大区之一，里面当然包括很多其他省份啊，比如说里面包括巴黎，还有上塞纳省，就92省啊，还有93省、94省、95省、78省、77省，还有91省，有这些省会全部组成的这么一个中文里的大巴黎，其实叫做法兰西岛。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圣丹尼，圣丹尼这座非常古老的中世纪小镇啊，非常美丽。对我来说，它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小镇。它就坐落于法兰西岛的93省，就是在巴黎的北部。简单来说，它可以说是现代巴黎的那种卫星城吧，北部卫星城，大概有11万人口。对我来说，圣丹尼呢，它就像是一本活着的历史书，字里行间的流露着法兰西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那么我们提到它的名字圣丹尼，根据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看出它是一座极为 具有宗教色彩的名字啊，这座城感觉跟公教跟这个公教天主教嘛也被称为公教啊，跟公教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如果您这样想的话，恭喜您猜对了。那么相传在公元20世纪的时候呢，两世纪啊，这公元一百多年的时候，圣丹尼是谁呢？他是最早把基督教文明带到巴黎来的圣人啊。有一天他在小巴黎里布道了，在这个西带岛附近正在讲演呢，信耶稣得永生，哎，刚好就被罗马人发现了。罗马人呢，他是当时巴黎的管控者，是他控制着巴黎，所以罗马人就感觉到了，哎呀，感到受到威胁了，所以圣丹尼就因此惨遭斩首，被砍头了。可是就在被砍头的第二天呢，圣丹尼居然站起来了。站起来，拿起自己的脑袋，捧起自己的炉头，是一边走一边高唱赞美诗，一路向北而行，最后到了一个小村里，选择了一块土地，把这个土地当做自己的安眠之所。而就在圣丹尼倒下的地方呢，就是今天的圣丹尼。在他的葬身之处，一座辉煌秀丽的建筑拔地而起，这里呢就是如今的圣丹尼教堂。圣丹尼教堂是全世界的第一座这个哥特式的教堂，它有着这个哥特式教堂典型的三大特征啊，就是尖拱啊、拱类还有飞扶壁。那么在此之前的整个西欧呢，它流行的那种教堂风格是那种低矮沉重啊、表情忧郁的罗曼式教堂。直到12世纪的时候，工商业兴起了，对于市民来说啊，市民文化、市民意识都有所兴起，就需要另外一种更高大、更华丽一点的教堂来荣耀他们所在的城市。那么，在1992年7月的时候呢，法国获得了1998年世界杯的主办权。不过，就是在收到主办权的这一天呢，对于巴黎的市政部门来说，开始就是挠头叫苦啊。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呢，1998年世界杯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球场至少需要容纳6万名观众。然而这球场呢，你说光盖个球场简单，它还得需要有什么配套设施，比如说有大型停车场啊、轨道交通啊、高速公路啊等等等等等等，就为了方便球迷们前往观赛嘛。那么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份规定来说，使得法国呢也是不得不再兴建一座新的球场。然而呢，对于巴黎来说，一个寸土寸金的巴黎，哪还能找出这么一大片空地来加以利用呢？后来呢，几经商议，圣丹尼这座被巴黎人视为圣地的小镇就被有关部门得到了注意。那么这里虽然不是巴黎，但是距巴黎仅仅10公里，路途短暂，交通便利，方方面面又都充斥着那种法国的风情啊和历史文化啊。他们认为把一座大型的现代球场修建在圣丹尼，不但可以将这座圣地变得更加现代化多元化啊，也可以让法国队的这些球员得到圣人的洗礼啊和保佑，让圣者的这个圣行传遍每一个角落，让圣丹尼的故事可以家喻户晓。不过我估计其实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圣丹尼这个颇为具有宗教色彩的名字啊，都会想到法兰西大球场。对的，那么刚刚说的新建的这座球场呢，就是如今家喻户晓的法兰西大球场。这座球场呢，虽然它没有伯纳乌啊、圣西罗啊那种历史的沉淀感，但是它也同样经历过世界杯啊、欧洲杯啊、联合会杯还有欧冠决赛的那种洗礼吧。那么1998年呢，正是以齐达内啊、德尚领衔的这一支法国队，就是在这里，在法兰西大球场登上了世界足坛的巅峰，小城圣丹尼这个名字也就开始伴随着法国队远扬海外了。那么自此以后呢，这座小城就更被法国人视为足球的圣地。 2016年的欧洲杯的开幕式也是在这里举办的啊。开幕式上，高卢雄鸡则是在这片草皮上绝杀了前来挑战的罗马尼亚。那么，同样的，这片草皮依然继承了齐达内和法国队的各种各样的历史。这样，圣丹尼这座小城不仅有了历史，而且更增加了高卢民族对于足球的信仰和精神。那么说到这里呢，想必大家对圣丹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或许说是已经明白了圣丹尼。到了圣丹尼以后，我要去参观什么呢？首先就是圣丹尼大教堂，它承载着巴黎的历史，再有就是法兰西大球场。在这里你可以去看到高卢雄鸡们的更衣室，也可以走到球员通道去感受那种即将登场的兴奋感。那么不过对我来说最值得一提的还得说是这座球场在它建造的那个时候就专门设计了一个50平方米的监狱。说是监狱呢，其实它不是用来关押犯人的，因为法国比邻英国啊、德国啊这两大足球流氓国家起初设立监狱就是为了防止在比赛期间这些足球流氓扰乱公共秩序啊，这样就可以随时把他们就给关起来了，那么也就不需要到几公里外的派出所啊、警察局，这些地方不用浪费时间，直接抓你就关你，啊！别看这个监狱呢，这个看守所只有50平方米，但是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呢，不仅有测量身高的这个墙壁尺，还有给犯人拍照的地方，最主要呢还有一个战龙啊，站在那儿。如果您想体验更多的景点，那么不妨试试假扮成一个足球流氓了。好了，开个玩笑，欢迎您来法国，也期待您体会一下古镇圣丹尼。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帮我们点个赞，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实名订阅号以及微博导游看欧洲。那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巴黎导游马子欧，咱们下次再见。拜拜。